请你们往前面坐。或者我今天来点名好了，我来点名认识一下好了。
好，
啊，
你有笔，
呀，
我来给你个笔吧。我这个笔不是很好。
我这里有，
你
谢
有？
谢，我有，呀，好像有一些人。
那我们就好好的睁着眼睛听，不打瞌睡，就不会有问题了。别忘了，我们走之前照张相呗。我
对，
现在在收集人
对，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完了以后，我们照一下。啊，圣经研读班的弟兄姐妹，请往前面坐哈。我们现在来开始点一下名，好不好？呀，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中间我们自己彼此可能都还不太认识，啊，有一些新的面孔，我们也想认识你们，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祷告里面啊纪念你们啊，所以我们请大家，哇，今天人比较少啊，黄秀琴呀，大琳达姐妹啊，那郭妈妈、郭爸爸他们都在国内哈，说明了。红明姐妹好像没来哈，红明姐妹没来。啊，郑姐妹、郑明燕姐妹哈，郑明燕姐妹是雅各族。啊，简雪姐妹没有来。哎呀，可能等一下来。OK， 朱颂姐妹没来，丽娟姐妹、王庆弟兄，啊，谭倩云姐妹，哦，没有。啊，贾华姐妹，我的另外一半，啊，苏玲姐妹刚刚，她可能有事情。红卫姐妹，哇，这是我们这班上最用心的学生了啊。艳丽姐妹啊，艳丽好像每一次都会来。艳丽姐妹，苏满姐妹好像我们今天没来。傅妈妈啊，傅妈妈来了，傅妈妈啊，大家知道。啊，姚太弟兄、小青、单小青姐妹没来，麦敏姐妹，啊，好像来了，他们不在这里哈。吴俊姐妹、梅芳弟兄、有超弟兄，啊，有超弟兄在那里，有超弟兄，啊，简雪姐妹，你举个手，简雪姐妹，让大家认识你一下，啊，我们为你祷告，啊。宜川姐妹没来哈，啊，可见小弟兄是吧？啊，可见小我不认得哈。OK， 刘爱兰不晓得哈。啊，立春姐妹没来，庆山啊，刚刚看到他没来，七成没来啊，申阳弟兄在那里。好，我们希望能够彼此认识一下，我们在祷告里面去。邓文弟兄哈，哦，邓文弟兄在那边哈，那个是邓文弟兄的爸爸哈。陈彦文，哦，陈彦文啊，是张妈妈啊。马波姐妹，常淑华，哦，马波在那边哈，马波姐妹，常淑华姐妹。张淑华，黄伟，哦，红明姐妹来了哈，红明姐妹好，红明姐妹，黄伟姐妹没来哈，宝珠 Lucy 姐妹没有来，啊，汤文韵，啊，上个礼拜来了啊，张美芳姐妹。智慧弟兄、小海赵林，啊，在成弟兄，啊，在成弟兄，啊，燕子啊，你的另外一半没来哈，啊，秀华，黄秀华，没有哈，没有， 哦，邓伟群，邓弟兄哈，邓弟兄在那边哈，哇，他每一次都来了哈。永琼姐妹没来哈，小文姐妹没来，徐小文、刘辉姐妹没来，邓松，啊 ，Arisa， 哎 ，Arisa， 袁莹弟兄来了哈 ，Arisa 没看到，啊、张春婷。请问你是汤文，好，美方，张美芳，哦，对，张美芳是 ，OK， 杨俊梅，哦，是那个高弟兄高姐妹哈，李鹏，哦，李鹏弟兄在那边哈，李鹏弟兄，曹东林。黄宪清啊，魏辉、杜辉、吕雪金啊，五姐妹啊，那个丽娟姐妹好，我们就在这里啊。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啊圣经研读班，我们每一个单元哈，我们看了十二本历史书，我们在摩西五经讲完啊、跟大家分享之后，我们都有一个礼拜就是讨论跟分享啊。那十二本历史书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完了，也希望你们，因为我们是纵览的性质哈，我们每一本书啊只有几个礼拜。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跟弟兄姐妹很仔细的来讲神的话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你们中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们对于十二本历史书啊哪一本书有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或者有一个在你们心里面触动你们的啊，神的话语都可以提出来，跟弟兄姐妹们来一起分享，啊，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啊，我们非常感恩哈、啊，我那个只有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个啊红卫姐妹哈。啊他曾经跟我提过一些问题哈，啊，我希望弟兄姐妹啊，能够把你们的问题能够收集起来，随时跟我们或者跟啊敏文姐妹或者跟我哈，我们来一起讨论，啊，那今天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可以不可以请敏文姐妹来为我们开始祷告？
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分别我们出来，好让我们能够与你的话面对面。谢谢你是信实的神，你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的证实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我们愿意来寻求你的面，恳求你现在就向我们显现，现在就对我们说话。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恳求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智慧，让我们渐渐的一点一点的来认识你的话。
Amen.
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认识你的话，我们更认识你，也因为更认识你，我们愿意更爱你，更亲近你。
Amen.
赐福一下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Amen. 好，请弟兄姐妹抓住机会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看的十二本历史书，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神圣灵给你的启示亮光哈，都可以提出来。
哦，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上星期我们不是听了那个
是
就是敏文说的那个以斯帖记吗？这里头呢他介绍一个亚哈水鲁，他这个就是在他那个苏三城登基了以后呢，好像宴会连续180天，
对，
看上去他好像对他的那个子民非常的好，好像苏三城也相当的富裕。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他后来的行为呢，从他那个废捉了那个王后之后，又新立一个王后，从这些行为感觉呢，他好像不是那么仁慈和那个就感觉他不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那么我到最以至于到最后的话，就是说他居然采纳他的这个一个臣子的这个建议，要把所有的那个犹太人吧都杀掉。然后呢后来呢新皇后那个巧妙的又用了一个不同的方式，比如他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提建议，然后又拯救了犹太人。接着呢又把那些人又好像我也读的不是特别仔细嘛，就是每个城好像都要杀掉大约500人，是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总之来说，就是无论他采取了这个新王后的这个建议与否，他好像都是一个比较爱杀人的人。不论是杀犹太人，计划杀犹太人，或者是杀别的人，都是一个好像感觉挺爱杀人的人。那么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怎么评价这样的一个人。
对这个亚哈随武王有没有什么那个感想哈？就是当然波斯帝国在那个时候，在当时来讲已经是相当强盛的了。然后呢很奇妙的是，一个国王啊，在他很强盛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很伟大。然后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时候，他就会想要用他的伟大来做一些事情。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当他想要用他的伟大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如果心里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的话，他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有偏差。当然这都是我们后来的人看的给他的一个评价。可是对他来讲，当他手中握有权力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按着他的心意来做一些事情。就像他一开始这个摆宴席，像他一开始被王后拒绝，他那个心里那个怒火中烧的那种反应。然后后来这个哈曼，他提升哈曼做高官，然后后来他提升莫迪改做高官，这个都是他在用他的权力来做一些事情。那我们也很明显的，不仅仅是在亚哈随鲁王看见这样子，在以色列诸王当中，从一开始的扫罗到大卫，到后来分到所罗门，然后到分裂之后南国北国，这些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当这些王手中握有权力的时候，他们都想要用他们的权力做一些事情。那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他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跟随神或者是不跟随神。当他们不跟随神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然后他们选择听从神跟随神的时候，他们做出来的就是神看为善的事情。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原因弟兄？不过我对亚哈随鲁王他的在以斯帖记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很表现出来的那些他的炫耀他的国家多棒啊，而且炫耀他自己的太太多漂亮。其实呢这些呢也是反映了我们人的那个弱点的一方面，也就是说很骄傲，神是赐恩给 啊，神是阻挡骄傲的人，哈，啊，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看到他这种骄傲的时候，其实呢，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神也是借着以斯帖记这个王哈，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啊，他的所作所为呢，其实呢是在神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哈。虽然他大权在握哈，也看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连一个他的啊他的最亲密的太太，他都没有办法管得住。哈，这个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在那里，让我们看到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家哇，这么安静啊，你们没有问题，我要问你们问题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讲得太好了，所以大家都很明白了？
或者讲得很烂，好像你们不晓得怎么问。
那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感动？好了，小仙的话有没有给你一点感动？
我们还有中间一个礼拜哈，有查经，然后也要读每天的读圣经。其实我根本就跟不上了，然后再来就是你们这个，原来我是用拼的还跟得上，但现在后来什么都加在一起，特别是这我们那个就是说有查经啊，家里要开放家庭啊，就转到那边去了，就这个是 loss 了。所以说实在不是说怎么样，是真的没有，连不要说去读了，连听的机会都没有了。就是不是说每一个礼拜了，就是说这只要家里家庭有开放家庭，连了两个礼拜，那我就会觉得说给老师的，因为又要读啊，那每天的那个读经，然后我终于还可以有时间来读，我一读就生怕读不进去，就用写的。因为那个写的呢，后来我发现有个好处，就是敏文姐妹教我们说要做学生哈，要写，用写的容易记。然后后来我发现确实是真的容易记，就像我们每一个礼拜要查圣经，有时候是一整章，有时候是半章，那我就是把它最忙的时候就全部把它写过去，哎，那真的是比较记得住，然后而且有圣灵的同在，啊，那个神的话就是真的是跟圣灵有关系。那后来我现在就学到说，哎，在这个啊研读班里面也学到说，哦，还可以用写的，啊，还可以用朗读的，还可以用听的。那我就是因为忙嘛，那年纪大了也动得慢，所以用听的跟写的，哎，对我是蛮有用的。那感谢主，但过去啊查到啊这前面的就最后就一两本三本比较 close 的，前面其实有跟上是真的很有帮助。我记得小阿姐有一次好像鼓励我说 Linda 好像很懂圣经，很懂，其实真的是应付啦，不过也有努力啦，啊，感谢主啦。今天
好，我很在这里我要跟鼓励弟兄姐妹哈，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概论哈，所以我们会讲的比较快，不可能很细哈。不过也很感谢主，我们中间呢有两位姐妹呢，她们一直都在读，都是跟上的哈。一个是啊红卫姐妹，一个是我家的那另外一半哈。啊，红卫姐妹我很感动啊，她有一本书哈，尼希米就可以读十几遍哈，所以你们可以读的时候用快读啊，快读啊。那啊，也鼓励弟兄姐妹，真的你们先读了以后，然后再来听我们分享的话呢，你们会得到的比较多啊。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呢是要啊历史书十二本书都看完了，我们下个阶段就要看智慧书啊，智慧书的五本书啊，五本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 哈，五本书哈，一个单元哈，请弟兄姐妹拼命去读哈。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关于历史书，十二本历史书，我们从那个差不多主前1300年到一直到尼希米记，差不多444年哈，差不多有将近900多年的时间，这历史很长哈。我想应该大家有问题哈，那个傅妈妈，请。
在以斯帖记那个8章第10节，就是波斯王，他是用那个戒指呢盖了章以后，他判的命令就不能废啊，就不能改。那后来那个莫迪改
，
后来那个莫迪改呢，又判了另外一道命令，就是堵杀那个犹太人的时候呢，那一天呢，犹太人呢可以起来反抗，是可以起来反抗。那我觉得起来反抗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500个又怎么又怎么？我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就请问啊，他就反抗用很和平的方法。为什么要堵杀那么多人哈？那我只是一个疑问。
你问姐妹，
梁弟兄要不要先回答？因为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的问题也是这样：为什么不要停在第8章就好？为什么还要第9章跟第10章？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提到，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一个就是神的公义跟人的正义的区别。今天莫迪改带领着以色列人做这件事情，啊，这个不是只是莫迪改跟哈曼两个人之间的仇恨之间的斗争而已，也不仅仅是这个犹大族跟那个亚玛利人的斗争而已，这是神的子民为了要保护自己，而且呢，他是要站出来要对所有神的子民的敌人，他要来对抗。那今天是神在为他们伸张公义，他们不是为了说这个仇恨之间怎么样来消除而已，也不是只是在那边说是这个族比较兴旺还是那个族比较兴旺而已，而是神在保全这一个子民。今天如果犹太人不站出来，他如果没有第9章跟第10章的话，就这个历史会不一样的。这个神的子民常常受到攻击，他如果今天不站出来，他今天不站出来来保护自己，来为神的名来征战的话，他自己就会消失的。我不晓得杨弟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大家有没有要补充？啊，好，最好不要讲，我一讲你们就没有机会讲。
好，谢谢大家给我一次机会。这个有我们好像都非常感兴趣哈，对这个以斯帖记哈。这个以斯帖，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啊，傅妈妈。我刚才和你说的那一样，就是你看到神奇妙的手哈，在背后在默默的在保护神的选民犹太族。那还有呢，就是说真的如果没有这个普尔节，那我们整个等于这个犹太民族就灭国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没有这个，因为神说他要建立他的国，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从这个选民里面出来，所以说也是为了神要保全这个犹太民族的这个国家的一个他的目的，就是说将来要我们的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这个世上所有的人。还有刚才说那个亚哈随鲁王呢，就是说狂心啊，在跌倒之前，就是说你看他那个，因为他的狂傲，他就接下来就是那个羞辱了，没有请到太太来吃饭啊，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骄傲也来，那羞耻也就来，所以说那就是刚好就是应验了，这都是神的话语。然后其实哈，你从这个历史书里面我看到了很多呢，就是说 从这些各个的王里面来看，就是说你如果遵循了神的旨意的话，那你就是比较国家比较昌盛了，国泰民安，那会就会有。那你没有遵循的话，那刚好就是相反。那你看就是说有这个犹大国和那个以色列他们分开之后呢，你看那个二十个王是好的啊，你看那犹大国这有八个王是好的，还有十二个人是不好的。你看那个八个王好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国家撑了是356年啊，那个以色列灭国是210年，就他们就完了。就是说你没有按照神旨意的时候，那你就像圣经里说，你离了我，你离了神，你就不能做什么。还有从这些王里面来看啊，还有这些神的选民，或者是每一个人，圣经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好像神计划里的一个部分，就像下棋的一个棋子一样的，我们好像都是来配合神，来完成神的一些计划。我不知道这一句是不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是这样子看到，因为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借着这些圣经里面的故事呢，给我们让我们现在世上的人看见像是一个不要再重蹈覆辙那样子，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你看到要是也有好的王，你要选择走好的路，你还是选择远离神背离神的路，就是说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那个肉眼看不见的神，他的那个大能，他的大力还有关于这个建殿的事情呢，建殿我也是看到，就是说神呢为什么就是说一次一次来要建殿呢？建殿呢，它可能让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个那个保护哈，有那个城墙保护那个那个国家的民族不再受那个外来国家的这些侵袭啊。其实啊，我也看到就是说是真正的建殿呢是建神在我们心里的那个殿，这个是最关键的，这是让我看到就是你和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呢现在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那就是说让基督的这些就是基督耶稣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耶稣的圣灵来，所以说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说耶稣的殿，也都是神的殿这是我看到的一点。还有就是说看到这些神在这个十二本历史书里面，就是说无数次的叮咛，无数次的呼唤，那也就是看到这些人无数次的背离，无数次的这样子的背叛。所以说真是的，有时候你还要是没有听话，真是很可悲啊，远离神呀。其实我过去对这历史书和地理是最讨厌的，现在自从我学了这历史书，然后对这个历史地理蛮感兴趣的，对这个年代有时候就变得就是说比较稍微能够明白一点了呀。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摩西五经，那个第一章，从创世纪一章来看，神创造创造这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说先是造有晚上有早上啊，你看了又重复了几次有晚上有早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我知道这个不是现在的问题，但是我有在想为什么不是早上晚上。
有没有人要回应？
那你亚当，那你在哪里？然后他们就躲藏，然后 后来就是神就用那个皮给他做衣服来遮挡。他用那个皮，因为是不是那个在浴室的我们那个羊羔的那个皮，羊羔用羊做的皮，所以他是来浴室我们那个神，我们的耶稣是神的羔羊。
他的宝血，
因为他要要有血嘛，要有血才能够来生。
那这是两个问题了哈，我们先请杨弟兄跟我们讲一下，有晚上有早上。
我好像讲过了，还是请敏文解释，敏文解释吧，妈妈解释，你。明文解释好了。
那个杨弟兄，那个一开始就是杨弟兄一开始的那个跟大家解释，那就请他再说一次好了。
没有，创世纪不是在创世纪，是在我们研读班的时候。那个，好，还是请敏文来解释，敏文来解释，看看有什么不同样。
没有，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哈，那个《创世纪》是谁写的？大声一点，不要这么。
谁写的？
这个不是什么那个 trick question 啊。摩西是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一天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大声一点，晚上。他们一天的开始是晚上啊，对不对？
安息。
他们说，他们安息日的开始是太阳下山了。太阳下山那是一天的开始。那耶稣那个保罗跟我们说不要含怒到日落，为什么？不是因为说那个是一天的结束，而是那个是一天的开始啊。所以有晚上有早上，这是一天，不是说有早上有晚上，这是一天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我不晓得那个杨弟兄还有什么补充。
是呀，其实在我们中国人都是昼夜不息，对不对？是好像白天先晚上，因为我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在圣经里面呢，安息日呢，就刚刚敏文讲的，是从太阳下山，好，差不多五六点钟那个算作他们开始。所以他们守安息日呢，就是说你先来神的面前来守安息日，先亲近神，然后你那一天呢，那个礼拜呢，你才会有力量。所以他们在讲到安息的时候，讲到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是，哇，又是一天的开始，在我们来讲说是好像一天的要结束。所以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一天的开始。那当然我们中国人很好，就是说早上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我们一天早上就来亲近神非常好。然后我们到了晚上，我们就回到犹太人的习惯，说晚上来读圣经也是非常棒的。我知道有很多人，我常常是晚上看神的话看到一两点钟，舍不得放下来。好，讲话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他一定有。
我自己是清晨来看圣经，因为我自己是很有福气，因为我一直都没有上班，所以我的时间就很有弹性。那么为我来说，我清晨第一件事情吃完血压药，第二件事情就是看圣经祷告，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我是从清晨开始。当然了，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是从晚上是他们一天的开始， 但圣经上诗篇里面也有一个地方，清晨的诗歌有一篇呢，是清晨也是神给我们亮光的时候，所以就看每一个人啊的习惯什么时候读圣经哈。那可是重点是，你就知道说这是我一天，我先支取力量，我再开始我一天的生活，把我一天所需要的做的事情托付给神，然后请神和我今天一起做。那我的经验是那一天真的所有希望做的事情都非常的顺畅啊，因为有圣灵的陪伴。好，那当然我就是还是回到为什么这个宏伟讲说是从黑夜开始，那么他们两位老师就回答了。那我再回到，对不起，我再拉回到大琳达的一个情况，他又说事实上真的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哈。那当他一有家庭开放的时候，他那个就没有办法读圣经，所以这个读圣经已经跟不上了。我是鼓励大家啊，没有关系。为什么呢？我自己读圣经，我第一遍把圣经从头读到尾的时候是用了5年，好慢哈。不过我那个读，我是真的是一直思想，一直思想，读到我感动的地方，我就停下来，我思考，我默想，然后我再继续读下去。所以有时候一天只读一节，哈。那所以我用了5年读完圣经。可是后来呢，我就立定志向，就说我用快读，哈。所以呢，我读到第5遍全部读，从头到尾读到第5遍之后，我就不count，我就不数了，我到底读了几遍。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啊。我上这个课我还是觉得对我好大的帮助，因为呢圣经不管你读了多少遍哈，还是每一次开卷都有益。而且我觉得这个圣经因为有两位老师，他们自己很深入啊，他们把他们学到的他们的精华归纳交给我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就比如说静雅常说这一章很有用，这一个 slide 很有用，为我真的是非常有用。因为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对着看，哇，我从前不懂的地方我通了，我懂了。比如这一章就很棒啊，这一章就很棒，给你马上一个大的标题点出来的时候，看的时候就好像提纲挈领，就那个渔网就一下抓起来的时候，就整个都可以提起来了啊。所以呢这个这一班我读上这个对我自己真的是非常有用处，就说啊，即使你来不及赶上没有关系，就是继续下去，继续下去，不要断，不要断。那个 key point 是不要断，你可以慢，但是不要站，不要断，哈，它一定是有功效的，一定有果效的，哈。
好，大家对历史书12本历史书，哈，将近900多年的事情，有没有人愿意说是这几百年里面，这个神的话语里面，你们？对你最触动的，或者说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把它把这个重点讲出来的哈。先学姐妹，
我非常同意你
嘉华
的话，他说这一次我这个上课对我帮忙非常大，以前一直旧约，我一看到旧约我头就大了，我就不敢看，我就跳到新约了。尤其旧约里头，现在这一次呢，看了旧约里头，让我感触到有几点。第一点就是两位老师提起的对神的谦卑，从约书亚，他谦卑，他过约旦河，他这种谦卑；从各个的那种扫罗、大卫王这种谦卑，让我学到了这种谦卑。还有，另外有一点让我最感触了，3000年多前。在约书亚讲，他说以色列人呐、犯罪的话，神就要把他们流放到万民之中。是不是历史上到现在为止，犹太人是不是在流落在万国之中？让我感到这一点，现在的犹太人已经是2次大战之后才复国，他们1000-2000年当中是不是被流放了这么久？他们完全靠的是他们最一些小部分的犹太人对宗教，对这种宗教的凝结力，然后他们靠着神的护帮助他们恢复了以色列现在这个国家。他后面他不是讲，他说因为他假如 遵照神的旨意，神还是会把他们带到他国家。所以他二战之后，他们又恢复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有看到这一些，我们从这些几个，他们那个时候被掳之后，在波斯国做官吧，久政王嘛，那些人心想的还是他们的国家，还要回来建圣殿。我就想到现在，虽然犹太人流亡在国外，他们的心还是想到他们的以色列，他们还是会想要对他们自己的国、自己的国做贡献。这是我是想把历史当中跟现代当中的比较一个连接，这是我的感触啦。第三点，我就感觉到说，在那个以斯拉里头，最后他是这么的严厉，跟外邦人结婚的那一些人，包括祭司，都有跟外邦的人结婚生子，都非常的严厉。我看了觉得，我是比较 liberal 的人，我这种以这种角度来看到，我说好严厉哦，怎么可以这么严厉呢？然后又想到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就像你上次上课讲的，把那个城墙打破了，城墙的打破就表示说我们可以，他可以接受了外邦人。所以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讨厌这个圣约，也就是因为他们讨厌外邦人，也间接的也让我讨厌旧约了。但是现在了解他们旧约的真正的了，感谢你们两位老师这么样子分析清晰的，让我愿意来了解他。但是我还是 confuse 这一点呢、啊。外邦人、okay. 他们还是不接受我们外邦人的、我们是被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被接受的了。好了，就是这样子。
好，我很快的回应一下啊，呀，非常谢谢你给我们的鼓励啊。关于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神的公义的一面，关于这个就是说连这个利未人他们也娶外邦的妻子啊，这个关于这一点呢、好像怎么神怎么不通融一下啊？大家假如说是从历史来看，从所罗门王他的最大的败笔就是娶了外邦的女子，然后接下来一直到亚哈王娶了耶洗别等等等，一直到因为把外邦人的那个偶像带进来，那个带进来，一直到尼希米记，到马拉基书，到后来就是神非常看重婚姻家庭的婚姻。所以马拉基书最后他是讲什么，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怎么样，你们父要怎么样，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而且尼希米记大家只要去看也是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家庭那个娶外邦人啊，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他们因为经过这个惨痛的教训，而且以斯拉他也是再一次把律法再次跟他们讲解的时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不要再去娶外邦，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这是是啊，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对，然后再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就在旧约的时候啊，神呢、常常是借着外邦人来打击这个。灭掉这个以色列啊，就像亚述国灭掉北国，巴比伦灭掉这个南国，然后又到了波斯哈、然后到希腊到罗马，他们一直做亡国奴，就像你讲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复国，这都应验圣经上面的话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是神公义的一面。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 我们就常常会有，说是我们假如把我们的脚放在他们的鞋子里面看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这个教训实在很惨痛啊，所以一直到旧约到最后呢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呢是讲到婚姻、家庭、婚姻的问题，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从大的远，从这宽比较广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们以斯拉、尼西米为什么这么严厉啊？神这么严厉？我相信有他们这个历史，这个渊源过来的哈。那你问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我很快补充一下，神不是不爱外邦人，神很爱外邦人，他的一开始的救赎计划就不是只有犹太人，是要给万民的。首先，路德这个摩押女子，她就是一个外邦人。耶稣的族谱当中，这几个外邦女子为什么特别被记录下来？就让我们看见。神是爱外邦人的，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他特别的提出来，这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他要成为是万国万民的光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婚？就是因为他要先把这个民族先保存下来，然后要等候那个弥赛亚到他能够成为万国万民的王的时候，他才让这个救恩临到外邦人，所以先从犹太人开始，再临到外邦人。神一直都没有忘记外邦人，在那个旧约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一直都在外邦人的身上。神不仅仅有公义，他还有慈爱跟怜悯。
生阳，这不麻烦你帮我弄一下，好像不能够往下。好，我跟大家分享，很快的分享啊，几分钟哈。我从约书亚记哈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呢？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说是。跟约书亚这样讲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带领两三百万人要进迦南的时候，一直讲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讲说，我要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必不撇下你，也就是说我的手呢一直会拉着你，不会把你放掉。好，那神呢一直跟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是想到在摩西五经里面怎么样跟摩西讲的啊那些话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必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去信别的神。好，这是摩西五经在生命记里面一直在讲的哈。那在这里讲到说要住在你们中间，就是说要那英文叫 dwell， 就是说要住在你们中间，就是说是有那种长时间要一直在你们，不是像是租房子一样，我今天住一年，明年历史完了以后我就不住了哈，不是这样子。所以在约书亚记的一开始就讲到，哇，生阳又走了啊 ，OK 好，啊，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呢，道成了肉身哈，啊，那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说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独生子的荣光，就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再一次主耶稣基督升天复活以后，神怎么样再一次 叫圣灵跟我们同在，哈，他说怎么样？我们认识他的人，他要常与我们同在，就像那个主耶稣基督一直在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哈，这人就要多结果子，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一直叫我们，就是神的心就要我们跟我们同在。所以到一到我们历史书十二本书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没有看到一个神那个字哈，其实呢神一直在跟犹太人同在，一直在保存这个犹太民族，能够弥赛亚要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哈。这是我看到的，就是说是历史书，这个十二本书十二本历史书讲到救赎的历史哈，讲到神要怎么样子一步一步把这个救恩要从这个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出来，这本救赎的历史讲到他的故事哈，神他救赎的故事一直要跟我们讲。这是我看到的十二本历史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除了那个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哈、神的公义、哈、之外呢，还有这个神的同在。他从一开始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讲。我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回去看一看。啊，我准备了一个问题是：撒谎是罪，啊，撒谎不是罪吗？哎呀，对不起。撒谎当然是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约书亚记二章四到五节那里，那个拉合，刚刚敏文姐妹讲到，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外邦人啊，有拉合，有路德，对不对？那他怎么样子把这个探子，是两个探子，把他们藏起来，说了谎话。啊，救了这个探子的性命，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就你是否从以斯帖记里面看到神的作为？神有什么作为？好，那这个你们回去看一看好了哈。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的 email 在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我的电话，哈。然后底下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有，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就今天八点钟，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用电话在电话里面祷告哈。我们这一班呢，圣经研读班呢，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个就是希望我们渴慕神的话，读神的话；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在祷告里面哈，为你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能够成长，也能够把神的话跟别人分享，啊，这是这个电话哈，打这个电话，然后你们要打这个 access code，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已经祷告了一年多了啊，就让大家弟兄姐妹们知道，啊，希望你们今天晚上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对不起。敏文姐妹还有没有其他？大家肚子饿了，好，就这样子，我们在这里结束，然后请红薇姐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
主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你恩高的手时时刻刻的来搀扫着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主啊，你知道我们从内心深处我们都需要你。主啊，我们每时每刻，主啊，都需要主你恩高的手，主你的话语时时刻的都来带领着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来行主你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的脚踪，主啊，时时刻刻的来跟随着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这个研读班真是再次的献上感恩。主啊，真是也让孩子在这个研读班里面能够看到主你的伟大，看到主你的慈爱，看到主你的大能。 主啊，也看到主你的公义。主啊，我们在主你的公义靠面看到主你慈爱的手时时刻刻的来牵引着犹太民族。主啊，我们也是主你所爱的人，我们谢谢主你的拣选。主啊，我们再一次的主恳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对主你的话语更加的渴慕，主啊，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亲近你。主，我们谢谢主，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名求， Amen,
Amen, Amen。 好，大家神赐福大家。